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4号，公元2015年8月1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阿坝又一女子因公开表达诉求而遭捕；网传中国内地人贩子在西藏境内的恶行；藏人纠纷调解中心介绍师生矛盾处理方式；为迎接达赖喇嘛访问，美国费城推出慈善日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月中旬，西藏阿坝县麦尔玛乡一藏人女子当街呼喊西藏自由后遭押数天。本月15号当天，当地又有一名藏人女子公开表达了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诉求，随即遭到当地警方的拘捕。达兰萨拉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向流亡社区各大媒体提供了境内一藏人女子因和平表达诉求而遭捕的情况与相关图片。次人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引述境内消息指出，8月15号西�藏时间下午3点左右，西藏安多阿坝县麦尔玛乡23岁左右的藏人女子维嘎吉在当地公开呼喊西藏要自由、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独自进行了和平抗议，随后被当地警方拘捕带走，目前无法了解进一步的情况。就在上月15号，麦尔玛乡另一名藏人女子汪姆也独自呼喊口号进行了和平抗议，她被关押一周后获释。据介绍，本月15号遭捕的维嘎吉现年23岁左右，与丈夫扎西育有一个4岁的儿子，她从小与父母住在牧区，没有上过学。与此同时，有藏人在脸书上转发有关阿坝格德寺僧人丹增当年因政治事件而遭捕与本月16号获释返家的图片。次人在受访时表示还未获得详细情况，指出在进行核实后再做说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有藏人网民爆料，中国内地的贩卖人口团伙前往西藏扎囊县境内作案，甚至涉嫌摘取藏人器官等等情况。据悉，目前有6名罪犯已经遭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不少境内外藏人在社交媒体微信与脸书上传图片与文字，介绍了8月17号当天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警方在当地抓获中国内地人贩团伙的情况。消息指出，这一来自中国内地的人贩团体共有8人，包括3名女性，其中6人已被抓获，2人逃脱。相关图片显示，这伙人是用一辆挂有吉林省车牌 GB8567 的白色面包车，据悉从这辆车内截住了2名藏人儿童。境内知名藏人女作家维瑟在转发相关图片时写道，跑到藏区偷孩子、诱骗藏区乡村少女的人贩子和割肾事件频发。有藏人指出，近日来不断有一些开着面包车的汉人自称是旅客或修路工，在该县境内乱逛，车装都经过改装，民众无法看到车内的情况。更有消息称，曾发生人贩子跑到拉萨一些小学门口明抢孩童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团体西藏纠纷调解中心针对怎样正确处理师生间的纠纷，而向各大社区的藏人学校管理人员展开了培训。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纠纷调解中心于今天8月18号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萨日师范学院中，面向来自喜马希尔邦16所藏人学校的31名管理人员展开了有关调解师生纠纷问题的培训会。西藏纠纷调解中心负责人嘎玛磊谢在培训会开幕仪式上指出，作为教师，在日常与学生进行互动时必须建立互信，遇到分歧矛盾时也要运用智慧，心怀慈悲地进行调解。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多加次仁也发表致辞，呼吁流亡社区藏人教师要顾及学生的身心感受，而学生们也必须养成尊敬师长的习惯，这样便可更加顺利地调解双方的分歧。据介绍，在此次为期4天的培训活动中，西藏纠纷调解中心将以讨论、演讲以及现场模拟等形式，帮助与会各界进一步认识师生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同时掌握师生分歧的有效处理解决方法。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迎合达赖喇嘛尊者今年10月对美国费城的访问，当地民众计划发起慈悲日活动，以推动善举来向达赖喇嘛致意。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10月访问美国，期间将在美国费城接受国家宪法中心授予的自由勋章，而当地的民众则在筹备与尊者访问期间发起慈悲日活动。美国费城询问者网站昨天17日报道说，费城的佛教团体与民众计划在10月27日尊者访问期间发起费城慈悲日活动，在向尊者与教宗两位宗教领袖致意的同时，也鼓励当地民众以善举来改变费城。慈善日活动的负责人内森巴茨尔向媒体表示，每个人都遇到过不友善的对待，因此我们需要慈悲。据报道，费城将于9月底及10月底分别迎接天主教教宗方济哥与达赖喇嘛尊者的访问，再加上费城将迎来成立纪念日，因此特别将慈善日设在10月27日，来向两位宗教领袖致意，同时纪念费城的成立日。慈善日活动的官网刚刚建成，网站上写道：教宗方济哥与达赖喇嘛尊者启发了我们，但慈善日活动是关于我们怎样创建一个更加慈悲的城市，更加慈悲的世界。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人为您播送华人作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
我入狱时，他们中还剩最后一位没出狱。我与重犯闲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时，这家伙儿竟拍掌称快。好好好，邓小平这次总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书归正传，西方新闻中虚构了一个位于川西的成都的川东监狱。成都与川东监狱的距离至少800公里，而阿安扎西活佛的家乡西藏康区的理塘县，海拔4000米左右，为全球位置最高的县城，与川东监狱的距离至少1600公里。这种漫长而凶残的距离令活佛之死在他出发的那一刻就已注定。就如前苏联斯大林时代，众多家住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囚徒被判定流放西伯利亚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抛尸常年冰封的异乡。20世纪伟大的俄语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就冻死在距离家乡万里之遥的东山府拉迪斯沃托克集中营，靠近中国的黑龙江。已遗忘多年，或者已多年不提这段往事了，活佛之死却猛然启动濒死的记忆。首先闪入脑海的是天府广场爆炸案。2002年4月，成都所有的报纸、电视、广播都连篇累牍地渲染。有一天，成都商报每篇，老王约我在天府广场左侧喝茶，挺随意地指点着中心位置的毛泽东塑像底座，说爆炸案就发生在那个地方。我说手榴弹吗？老王说自制炸药。我说这个康区文盲牧民落让登珠挺勇敢啊。老王说那炸药威力相当于几个爆竹吧，有几个瞻仰领袖的受惊游客擦破了皮，医学鉴定为轻微伤。当时凶犯撒了几大把藏赌传单，趁乱跑掉，十几个小时之后抓到了，连夜审讯，供出不仅密藏大量枪支弹药，还密谋在成都、理塘、康地制造连环爆炸案。我顿脚惊呼，这不是一恐怖集团吗？老汪瞧我一眼说，就两人，一主谋一真凶，你不看新闻，我们报社天天开会，通过马拉松一般的学习讨论，大伙儿都充分认识到这是达莱集团分裂祖国的步骤之一。我说没搞错吧？老汪说，省委书记周永康亲自牵头，还亲自视察作案现场，咋会错？据真凶洛让登珠招供，他受老家牙江县奥托寺阿安扎西活佛的遥控指挥，而阿安扎西活佛不，藏区所有的反对活佛都受印度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的遥控指挥。我说相隔好几百公里怎么个遥控法？老汪说洛让登珠的经费和炸药均由活佛提供，出发前两人围着地图预谋，红鼻勾勒爆炸地点，而后就电话联络，而达赖喇嘛又和阿安扎西电话联络。我忍不住大笑，不愧文人嘛，超一流的虚构小说。老汪却一脸严肃，一点没虚构，这是我们报社全体员工刻苦学习中央文件达成的共识。春去夏至，秋近冬来，大约后毛衣上升时节，洛让登珠被判死刑，阿安扎西被判死缓，罪名是爆炸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洛让登珠不服，但不上诉，并在法庭上高呼阿安扎西活佛万岁，此后还设法从牢房带出翻供的录音，而阿安扎西活佛决定上诉。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